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行止决定实业，实业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未来。让职场心理助你成为标杆领袖。
你好，我是刘冉，很开心就在今天这一期呢，职场心理跟你相会在空中了。400多年前呢，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他发现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么两种实际价值不同，但是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时候，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就是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良币嘛，必然会退出这个流通，因为啊，有些就拿去被烧残、融化或者是运输到国外，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啊，暂时给它名字叫劣币，就充斥着整个的市场。这个法则呢，就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那么格雷欣法则呢，是硬币流通时期的一种货币现象，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硬币被纸币货币代替了。第一代的纸币呢，是信用货币，那么主要就是完善形式的这种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就是债务凭据，就是承诺其持有人可以随时呢向发行人兑换所规定的货币，所以呢这一种纸币也叫做可兑换纸币。那么第二代的纸币呢，是由银行券退化而成的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那么是由中央银行发行，强制通用，它本身的价值呢微乎其微，可以认为是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呢，当硬币跟可兑换纸币换用的时候，它们的优劣又咋个来区分呢？那么英国的经济学家马赫尔，他在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可兑换的纸币呢，就是肯定可以随时兑换的金币。那么，对于全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几乎是面值相当的本位货币一样。当然，哪怕对这种纸币十足的兑换成本，这种跟货币之间的这种能力，稍有一些的不足，但是呢，当然很多人存在的戒心，也就是说他也有贬值的风险，如果他不再能够十足的能够兑现，那么他的价值就会跌到表面上他所代表的黄金或者是白银的数量以下。显然银币是良币，可兑换的纸币是劣币，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者完全一样。但是当纸币兑换成硬币发生困难的时候，其实它的价值就会贬值，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叫做挤兑这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纸币被卖方拒收，那么流通就困难，从而迫使其持有人不得不拥挤呢向发行银行要求兑换硬币。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宣告格雷欣法则的失效，即已经不是作为劣币的纸币代替了硬币，而是相反，人们将持有的硬币以代替纸币。那么在这里，卖方也从消极的被动到接受劣币，转变为主动的拒收。当然，这点说到呢，硬币可兑换的纸币换用，那么这个格雷欣法则仍然发生作用，但是它的风险增加，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端，往往就会走向另外一个反面， 就造成了他的失效，而且处事没法主动采取沮丧的行为。那么这条糟糕甘涛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管理当中呢？企业在员工操心管理方面呢，各类新法则有很多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同一个企业，由于旧人事跟操心制度的惯性，一些低素质的员工的操心超出高素质的员工，从而就导致低素质的员工对高素质员工的驱逐。有家经济效应相当好的上市公司，他就在说他们公司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公司呢，年人均操心是18000元左右，当然这个是很多年前的数据。那么一般的员工，尤其是一线的员工操心水平远超出本行业同类的企业，但是核心员工，尤其是少数的关键岗位的员工的操心却较多低于市场水平。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想要引进若干的素质较高的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但是按照现行的这种操心制度，每人的月薪呢略略超过1000左右，但市场水平却是在3000左右。所以啊，尽管公司对素质较高的计算机专业的这种毕业生有强烈的需求，但是呢也未能如愿。所以啊，在参与这个企业操心设计的时候，就发现几乎每一个民企均在不同程度上来都存在的较低素质的员工的操心超出高素质的员工，因而呢，高素质的员工就被低素质的员工驱逐。那么接下来呢，在同一个企业，由于旧的人事跟操心制度的惯性，一些低素质员工呢，这个操心水平跟高素质员工大体相当，从而就导致低素质的员工对高素质员工的驱逐，或者是说高素质的员工也就不愿意更多呢积极呢投入到工作当中。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高素质员工呢这个操心超出低素质员工的操心，虽然做到这一点，但是跟员工对企业呢相对价值不成比例。比如说这是个是低素质员工对高素质员工驱逐的一把心态，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那么设在这个企业呢，比如说我们给他分作Q 跟 P 两位员工，前者是高素质呢，后者是低素质呢，那么令员工 P 对于企业相对工作价值我们就设为1，那么员工 Q 对企业的相对工作价值为3，但是员工 Q 的薪资却只有员工 P 的 1.5 倍。那么这条权威的参照系数是市场的操心水平，但我们说到了这个高素质的员工操心水平较低，其实主要不是在与低素质员工操心水平相比，而是跟市场操心水平相比。超想的说，当我们作为企业的两类员工，就是低素质和高素质的员工，他在操心比较的时候，联系市场的操心水平存在的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尽管较低的素质的员工还有高素质员工对企业呢价值在操心上没得着充分的体现，但是这个操心跟市场水平相当。那么还有种就是低素质员工呢操心超出市场水平，高素质员工的操心又低于市场水平的抓狂了。所以说在这个操心方面还要考虑的因素是相当的多，如果哪条做的不到位呢，很容易就是失去了一种激励的效应。
因为使然得犯了罪，窥除了善的荣耀，如今却蒙善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3:23。
爱在人间，保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通讯地址是下岗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灵敏日亮，贴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灵敏日亮。今天我们一天要默想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3。下面为大家来诵读约翰福音14: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今天为大家诵读的灵修短文的题目叫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我公公去世的时候，我们在殡仪馆瞻仰他的遗容。我的小叔走到他的遗体面前，将公公生前常用的铁锤放在他的手边。多年以后，我婆婆去世的时候，我先生的家人也悄悄地将一副缝针的线放在他的手指底下。这些贴心的举动使我们想起他们生前常常使用这些工具，让我们备受安慰。然而我们知道他们在永生里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并不像古埃及人一样幻想找些陪葬的工具、金钱、武器能够他们为他们来预备永生，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但是我公婆为永生做的准备却是必要的，他们早在多年前就做好预备，那个就是决定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不能等到临死前才开始计划我们的永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好预备，敞开我们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同时我们的神也为我们做了预备。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应许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与他共度永生。
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满心感谢你，因为我将来能与你同住。我们要谢谢你，因为到了那一天，你将让我充满喜乐平安。奉耶稣的名感谢赞美，阿们。
主耶稣说，烦恼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特辑，用生命爱云南，黎俗使者湖南人。我是刘然，
我是梁瑞欣。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是黎俗组教会弟兄姐妹唱的歌曲。
嗯，
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歌好听？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啊。嗯，瑞欣，我觉得湖南人创造黎俗文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文字，才可以按历史详细的记录下来。瑞欣，你的个事？
是呢，刘然，所以湖南人很注重文字工作，因为他相信有了文字以后，就可以用隶俗文来翻译圣经，下次中就更有助于传扬福音了。
就是，湖南人是在1918年开展创造文字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隶俗文的发明才初步呢形成一个框架，而这种文字也被称为傅氏文字。
所谓的傅氏，就是用湖南人这个中文名字的傅作为姓氏。这种文字的特色就是完全采用了大写的英文字母，另外有些字母呢进行反写或者是倒写，下次中呢就可以补充这些字母在表达隶俗语的时候的不足。
真的是啊，月星，你给想过创造一套文字是有多么困难啊？
哇，那个真的是更加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我们当时学一个文字都那么难了，何况是创造一个文字呢？
是的，而且还要流通，还要保障有很多人能够明白和使用这个文字，真的是更难了。
是呢。
事实上，当时和湖南人一起创造文字呢，还有一位得力的助手，就是俞巴索，是一个从缅甸过来的青年人，受过很好的教育，能够讲流利的英文和隶俗文，经常就可以和湖南人一起进村子去探访去了。
对，他们掌握这种语言以后，立刻就着手给马可福音和赞美诗翻译成了隶俗文，发挥隶俗族在歌唱方面的天赋，还计划给隶俗族的口头历史歌曲用音符记录下来。
哇哦，湖南人的发明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记得。
是呢，
他还发明这套隶俗文字，也被称为老的隶俗文。不然的，到现在都还在用的呢。
是呢，虽然政府曾经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发明了新的隶俗文，但是因为老的隶俗文已经深入人心，较为通行，所以政府终于在1992年正式承认湖南人发明的隶俗文字为隶俗语的正式书写系统。
真的是
太让人感动，太让人激动了。
嗯，
原先到底现在那七年李素然染得他们的文字是咋个来那个呀？
写的那李素然的青年人都晓得李素然就是湖南人发明呢。
嗯，那他们对这个湖南人的贡献有哪回应呢？
我们之前曾经访问过一些年轻的李素信徒，谈过这个问题。
那他们是咋个讲的呢？
他们说，所有信耶稣的李素族都认得这个文字，不上教会的人呢就认不得。我访问了有一个那个21岁的一个李素族小姐妹小兰，她也是范总讲的。
没想到还谈到些那样嘞。
我和小兰谈到她是咋个信耶稣呢？小兰一直是在李素族的寨子里面生活，平时说的是李素话，上学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所以不太晓得云南话。所以呢，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她用普通话来回应。那一天我们一起吃晚餐，然后在叶子里面做访问。所以听众朋友在等一下的发文里面，你们可能还会听见叶子里面有猫叫声哦。
真的呀？哎呦，真的太好玩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跟随的湖南人丹尼传教的这个教宗，今天我们来到了宝山，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小兰。小兰是来自于怒家坝子的李素族，她才刚刚满20岁。但是她跟我讲，她已经听过湖南人的名字，因为湖南人呢是给这个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传给了李素族人。小兰，你可能跟我们讲讲你是咋个来相信主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从小就是跟父母信主，但是呢，刚开始我并不怎么认识主。但是呢，慢慢的长大，父母每天都带我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呢，就每天回家，这样，但是不怎么很好的理解。等到了我10多岁的时候吧，父母就让我去学习，就是学习信主方面呀，就是学习这样圣经方面，然后才慢慢的了解。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讲你从小的在教会里面生活了，那么我想晓得你们李素族的那个就像陆家坝子的教会了吗？它是哪样子呢？你们是每个星期天都崇拜？你们在教会里面给有主日学？
有，我们教会里面有主日学。
那么你们学呢都是哪样语文的圣经呢？
我们学的都是隶属语。从小就是教隶属语。在教堂里面教隶属语的。
所以你跟你父母交谈也是隶属语。所以你现在也不会讲云南话。那么你可晓得就是这个隶属语的圣经是哪一个人翻译的呢？
知道。
湖
南人吗？
那么你可了解就是说是这个隶属语也是湖南人的创造呢？
知道。
就是你们这一代隶属人都读得懂这个隶属文字？
应该说是大部分吧，都是信主的大部分都可以看得懂，但是不信主的就看不懂了。因为呢，湖南人他创造这个文字都是有关圣经方面的，跟圣经没有关的呢，他们就看不懂，不信主的就看不懂。
是这种。小兰，现在请你用这个隶属文跟我们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问个安，个好。
可以。爱在人间的依然有那部阿里苏画画，我念隶属小兰阿喽。
好，你给有哪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嘞？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图萨特厕所子阿妈阿米一点转眼妈妈意思提示提爸妈下面没那么五三年一直在地带个国际米年错的你年咯。
这个中文意思是哪样嘞？
中文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小兰，现在跟咱请你跟我们唱一首李素族的诗歌。
歌词它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呢，他像我们的牧羊人一样，这样的不断的看顾我们。耶和华呢，他有非常的有慈爱，在我们走的道路上也这样的来看管我们。 耶和华呀阿若罗巴利比我生命的路扎你扎苏我的子里一度来那瓜里生我是沙巴古亚我耶和华呀是大你马瓜比我愿你的照顾莫个点我的自律也敢那是瓜里哈律师对对愁将我人前转马耶和华哈律我马耶和华路娘娃哈照顾掉顾死朋这娃抓马耶和华塞娃娘马耶和华路娘娃娘指你挂壁哈绿
这个少数民族的撒音长得什么的逼呢
是呢铁脸之音、嗯、
就是爱瑞心听完你嘎嘎的发完我觉得真的是像山清里面家呢依然行住却叫孟父啊。
嗯所以李素珠还是相当幸运呢。因为写人的嘛是一宅子一宅子呢全部都是基督徒。
嗯真的太感谢神了。
是呢。
嗯就好像我们家呢如果他是湖南人不到那个地方可也许直接让都还没得救也许直接让都完全没听到过福音
是呢也许他们还像有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心中的人数少之又少还在摆得贵
嗯， 嗯
刚才听小兰唱歌你可觉得李素然能这个李素意了吗、
嗯、
还是很好听啊
是呢是呢
嗯你看我们从小兰那一点学着一句李素话
哦、
嗯、但是因为太难记了所以最好只记得两个字
是那样、嗯、
这个就是花花
那意思
这个就是见面或者是再见的时候都会说花花意思就是平安
嗯真的太好玩了花花嗯，辗转的平安我下的应该是从山而来呢
对呢
但李素然从山那点领少了福音就有了平安
嗯在日常生活中也徘徊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这一份平安、
嗯、
所以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说花花
嗯也怕的上一集怕的你花花
对得到神赐福的平安
嗯
那天小亮唱的歌啊真的是很好听
嗯
他那歌呢是自己用手抄的歌谱和李素婉的歌词、
哦、
嗯那个歌谱呢是四重唱的简谱嗯四重唱啊是李素族的特色
嗯
可惜当天呢只有小亮一个李素然、
哎、
唱不了四重唱
嗯， 嗯不过今天了嘛我们预备了一首女神四重唱的歌曲送给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也是四位李素族的女孩他们只是随便的走的一起打开这个李素婉的歌本、嗯、写了一首歌就轻柔的、嗯、随便的就唱出来、嗯、唱的特别好听
嗯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好
什么电话里子那么我落